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54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解体迫害、呼唤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律师代理法轮功案的收获、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解体迫害呼唤良知。美国新闻周刊网站6月15日报道，6月13日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了一项决议，谴责中共强摘器官。众议院343号决议呼吁美国国务院对在中国由国家批准的从非自愿的良心犯身上摘取器官行径进行更详尽的分析。决议还要求美国国务院就禁止向任何参与强摘器官的人发放签证的法律实施情况提交报告。
6月8日至19日，乌克兰哈尔科夫市再次举办真善忍国际美展，当地民众观画后表示，这个世界永远都需要真善忍，他们对法轮功学员坚持信仰、不屈中共迫害暴行的精神表示非常感佩。很多市民表示要去了解和关注有关中共迫害法轮功信仰的更多资讯。电视台记者玛利亚说，很令人震撼的画展，每一幅画都触动到自己的内心深处。这些画家信仰的法轮大法，据我了解它非常的博大和深邃，但是关于大法我还是了解的太少。希望美展结束后我能够找到更多有关这一古老功法的讯息。
勃兰登堡门是德国首都柏林的标志，也是中国大陆旅游团的定点旅游点。每当周六，当地法轮功学员都在勃兰登堡门前广场搭建信息台，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同时征集支持法办江泽民制止活摘器官的签名。6月11日像往常一样，法轮功信息台吸引着很多人。有些德国人说，他们今年看过德国电视台 3SAT 播放的关于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纪录片，因此看到信息台后直接过来签字。来自伊朗的一位女士被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所震惊，她迫切地想了解发生了什么事情，提出了许多问题，法轮功学员一一回答。她签下名字之后，把所有资料都拿了一份，并表示感谢。
德国法轮功学员6月4日、11日和18日连续三个周六在巴伐利亚州北部名城拜罗伊特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了解真相的人们纷纷签名制止中共的暴行。一些德国游客一边签字一边说，自己早就知道中共活摘器官了，因为看到电视报道活摘的整个过程了，很震惊。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自己杀自己国家民众的行为？ 有的中国民众了解真相后声明退出中共协党及其组织。
6月4日星期六，在德国南部历史名城雷根斯堡的市中心，当地法轮功学员搭起帐篷，铺好展台，开始了又一次的真相信息日活动。在这样的信息日里，学员们会对过往行人介绍法轮功这一佛家上乘修炼大法，并为大家展示功法，免费教功，还会讲述中共发起的对法轮功学员长达17年惨无人道的迫害，揭示在中国大陆发生的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并为制止这一恶行征集签名。
6月18日，北爱尔兰法轮功学员在南北爱边界福马纳郡恩尼斯基伦镇的繁华商业街举行征签活动，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呼吁民众共同反迫害。福马纳郡新芬党议员约翰·菲利在了解到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活摘器官等情况后签名反迫害。北安普敦郡议员希文·科里也表示，虽然上周已经在贝尔法斯特签过名了，但是今天还要再签一次。他还表示，请法轮功学员一定要发邮件给他，告诉他更多关于法轮功在中国遭受迫害的信息，他也一定会转发给他们的新芬党欧洲议员，希望可以共同制止中共的暴行。
多年来，澳大利亚悉尼市中心的主街上经常有法轮功学员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和当地民众展示五套功法，并讲述发生在中国的迫害详情。最近几周的周四和周五中午，法轮功学员都会在市中心最繁华的商业区海德公园主通路口的街面上，通过横幅、展板等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大批周围民众驻足欣赏和感受法轮功学员练功打坐时强大纯正的能量场，有的主动过来签名反迫害。澳洲太平绅士路易斯夫妇之前就听说了中共迫害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了，他们认为这是非常邪恶的罪行，是绝对不应该发生的事情。他们表示将让更多的朋友知道，因为更多善良正义之举聚在一起，将很快把邪恶灭掉。
6月19日，新西兰奥克兰部分法轮功学员在西区艾文戴尔马场展示法轮功的功法，并向人们讲述发生在中国的迫害事实，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这次活动受到当地人的热心关切，还有华人坚定地表示一定要退出中共。一位住在当地的毛利市民伊斯利娜告诉学员说，我知道中国的器官移植市场是黑市交易，这是非常残忍的，很不道德。他拿过法轮功的真相资料，在征签表上签字后表示，回去会告诉他周围的邻居和朋友，让更多的人知道中共的这项罪行。
6月19日，台湾花莲部分法轮功学员在七星潭海边集体练功，向中国大陆游客讲真相，劝三退，并声援全球溯江大潮。有游客说，我明白了。有游客说，要把法轮功真相带回中国大陆。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山西省阳泉市平定县老中医王继贵因散发真相光盘，于2014年8月4日被绑架，后被非法判刑三年，关押在山西晋中监狱，于2016年6月2日在太原109医院，也就是山西新康监狱去世。家属要求查看并复印王继贵住院期间病历，但遭到狱警的拒绝。王继贵的遗体于2016年6月8日在太原永安殡仪馆火化。王继贵的儿子王惠明至今仍被非法关押在晋中监狱，不被允许参加其葬礼。
北京市房山区法轮功学员王磊女士被非法判刑八年，2016年3月初被关押到北京市天堂河调遣处强制转化迫害，遭警察殴打。由于长期被迫害，身心伤害严重，现正处在很危险的境地。王磊居住在北京市房山区良乡， 原籍内蒙古临河市，遭内蒙古临河区和北京市房山区党政公检法联手迫害，长期被监控骚扰恐吓，曾被非法抓捕拘留十多次，非法劳教四次，遭受电击、暴打、野蛮灌食、熬夜等迫害，导致精神失常，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近千万元。2014年2月26日再次被暴力抄家绑架。
辽宁鞍山市66岁的法轮功学员刘素环老人在轮椅上被推到法庭庭审迫害，刘素环的身体被迫害得十分虚弱。刘素环遭受了多次的绑架抄家，被劳教、非法判刑两次，累计长达11年之久。2015年11月13日下午，刘素环因向世人发放真相台历，被鞍山市铁西区南华派出所绑架，同时被非法抄家。
山东省昭远市下店镇新村法轮功学员王忠贤与亲戚2016年6月14日上午8点左右到山东省女子监狱接现冤狱七年期满的妻子王好红。在监狱门外，王忠贤却被守候在此的昭远市国保大队警察绑架。夫妇分别七年的家庭盼来的不是团聚，而是再次分离。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6月18日和19日由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和腰鼓队应邀参加了安省柏林顿市举办的音乐之声节大游行和在奥沙瓦市举行的父亲节圣日大游行，受到主办方和当地民众的欢迎。主办者表示，欢迎法轮大法队伍明年再来。身着蓝白相间中国传统服装的天国乐团和身着金黄色练功服的腰鼓队在烈日的照射下，在游行队伍中分外耀眼醒目。玛丽·嘎蒙女士和家人就在自家门前观看游行，她说，我非常喜欢法轮大法队伍演奏的乐曲。有两位来自北京的夫妇在游行集合处遇到法轮功学员，听完真相后分别退出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共少先队组织。
多伦多第28届国际龙舟节6月18、19日在多伦多中央岛举行竞赛活动，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和明慧学校的法轮功小弟子们一早来到渡口处和岛上，拉起横幅设立真相点，有真相图片展，有免费交功点，有劝三退的，有发真相报纸的，有征签反迫害的。来自辽宁的王先生到多伦多探亲，当法轮功学员递上反迫害的征签表，希望他能签名时，他说已经签过了。问他是否做了三退，他说早退了，在国内的法轮功学员就给我退了。他说，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真残酷，十几年了，我很佩服法轮功，他们的坚定真的令人感动，我非常尊敬他们。在国内的时候，我对共产党的宣传基本不信，其实很多人都不信他的宣传了。韩尼尔和妻子带着三个孩子在岛上参加活动，看到法轮功小弟子们在练功，很感兴趣地停下来听学员们的介绍。他说，谢谢给我说了这么多，我这是第一次听说这么残酷的迫害，现在还在这个世界上发生着，还是这么多年的迫害，我们一定要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真相，一起来制止这场迫害。
6月16日至19日，由泰国民意报、卫生部等联合举办的2016年泰国健康博览会在施利吉国家会议中心举行。参加会展活动的有众多泰国医疗机构及商家，展出了许多医疗保健新产品、健康食品、自然疗法等。泰国法轮功学员也参加了博览会，在会展期间介绍功法，展位挂着大幅落地画布，内容包括功法介绍、法轮功红传世界的盛况、发生在中国的迫害真相等。桌上摆放着法轮功书籍、真相资料、交功光碟、莲花彩灯，音响播放着法轮功的交功录像。前来了解、咨询、拿取法轮功资料的参观者 络绎不绝。
6月19日，一年一度苏格兰格拉斯哥最大的艺术节西部艺术节又来临了。和往年一样，法轮功学院的展位再次成为令人瞩目的地方。十几位穿着练功服的学员祥和打坐的时候，吸引了众多苏格兰人的目光。Sopa 女士是国际大社的演讲者，她除了在格拉斯哥大学播放真相影片，还去中学和大学讲法轮功的真相。她特意赶到格拉斯哥参加艺术节，再次来到法轮功展位前表示支持。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梁慧珍被非法庭审，律师指控告江泽民是公民权利。2016年6月15日上午10点，山东省沂水县法院在临沂市河东区法庭二次非法开庭，审理了关于法轮功学员梁慧珍控告江泽民一案。开庭时，法庭外有几十位法轮功学员在静静的等待，有九位法轮功学员及家人进入法庭旁听，与沂水610人员、国保警察相邻而坐。法警指着法轮功学员说：“你们是按正规程序进来的。”又指着沂水610人员和国保警察说：“你们是通过其他渠道进来的，把手机交出来。”警察们互相看了看，然后把手机拿出来，放到了律师面前的桌子上。律师辩护说，梁慧珍家中的光盘内容都是教人向善的，不能作为定罪的证据。梁慧珍控告江泽民是在依法行使公民的权利。最后律师拿出联名要求无罪释放梁慧珍的征签表交给法官，提出当事人无罪，其行为合理合法顺民心，应立即释放。关于江泽民的犯罪问题，历史会证明这一切。公诉人最后无言以对，法官态度一直很平和，最后宣布休庭。
辽宁鞍山铁岭地区展板条幅传递真相。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中共媒体铺天盖地散播谎言，污蔑法轮功，更封锁网络，阻挡国人了解法轮功的真实情况。一时间，法轮功、真善人等都成了中共要过滤的敏感词汇。法轮功学员锲而不舍，通过各种方式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办迫害元凶江泽民的信息传递给大陆的百姓们。辽宁鞍山地区法轮功学员在大街小巷粘贴了大量的塑浆展板，以及揭露本地区迫害的小型展板，以及部分遭迫害的法轮功学员的情况，图文并茂，吸引路人观看。2016年5月，在辽宁铁岭新区政府广场、铁岭老街主要街道的公交站点、商业闹市，随处可见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真相粘贴。
贵州何天芬狱中争得练功权。继4月10日的第一次探视，辩护律师于6月初再次到贵州遵义市第二看守所会见了法轮功学员何天芬。何天芬告诉律师，让家人朋友们放心，我不会辜负大法，我的使命就是让我身边的每一个人都了解法轮功真相，这就是我生命的价值。何天芬于2016年2月3日在菜市场讲真相时被警察绑架，3月7日被红花岗区检察院非法批捕。6月3日检察院将构陷他的卷宗退回公安局补充所谓证据。何天芬刚被劫持到看守所时，因为练功曾遭到狱警和包夹犯人的阻拦。何天芬说，不让练功，那生命就没有意义了。他抵制迫害，终为自己赢得了在狱中练功的权利。在非法关押期间，面对公安局警察、检察院人员的非法审讯，何天芬总是善意地劝告对方，澄清真相，告诫世人，救度生命是我的使命和职责，你们要尊重事实。面对真相，不能追随江泽民的迫害政策，宪法保障自己信仰法轮大法的权利。
小镇医生遭八年冤狱，老母临终未见孝子。作为一名医生，当年的他却无法治好自己的病。 今年61岁的屈贵，原吉林省磐石市明城镇卫生院医生。20年前，屈贵医生一直饱受荨麻疹、双膝风湿性关节炎等顽疾的折磨。1996年春季，他有幸修炼了法轮功，久治不愈的一身病竟然奇迹般痊愈。2009年5月，屈贵因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被磐石市法院非法判刑8年，10月份被劫持到吉林监狱。在狱中，他遭到强迫性长时间盘腿，强迫看诽谤大法的录像片，被逼迫写五书，强迫奴役劳动等迫害。屈贵被绑架后，他70多岁的母亲孤独地生活在老旧的平房里，必须自己烧炕取暖做饭，而且没有任何经济收入。3年多孤独艰难的日子使老人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2012年8月离开人世，临终也未能见到日夜盼望的儿子。是亲属朋友帮助安葬了老人，狱中的屈贵悲痛难平。屈贵只因做一个真善忍的好人，就遭到中共非法劳教判刑，被单位无理开除公职，与老母天人永隔。如今他已经61岁，却只能外出打零工维持生计。
做真相展板的一点小经验，大展板醒目，震慑力大。自513以来，我们小组就开始做真相展板，开始做的是法办江泽民和江泽民血债累累两套 A4 单面铜版纸打印，每套16张，4张一竖条，4条一个大展板，晚上出去贴，至今十几天了，展板完好无损。最近又做了明慧给的基本真相展板，12套，每套9张，3张贴一竖条，3条一个展板，更快更好贴，非常漂亮的。在此谢谢明慧同修提供。我觉得越是大展板越是没人损坏，因为一看就明白，真切，很有震慑力，好像政府让贴的，大家都围着看，没人去撕。我想啊，如果大家都行动起来，大街小巷人多的地方无处不及，世人一走一过就看到了，明白了真相，会有更多的人被救度。当然前提是要学好法，发好正念，求师父加持，做起来很顺手。晚上张贴时有人看见也不管不问，现在是邪恶少之又少了，世人大部分醒悟了。夏天人们大都在外面乘凉，所以看的人较多。个人认为大展板比小粘贴更醒目，救人效果更佳。具体做法，先用115到130克 A4 单面铜版纸打印出一套真相展板内容。二，买大卷黄色双面胶，宽是 A4 纸的长，你想要多大尺寸，卖家给拉多大。三，四张或三张一竖条，贴完一条用刀子割断双面胶，刀刃上蘸点油好用，或者用细线割断。我们就是这样一竖条着的，不再连了，一个展板三个或四个竖条好携带，贴出去的时候按顺序贴上去就可以了。四，如有贴片露出黄胶，撒上些玉米面或面粉，一套一摞。五，每一条的上边揭开5公分，放上一小条光盘贴下来的废纸，光面靠着胶，晚上贴丝方便。六，提前选好地形，铁板围墙最结实，只是建议供参考。
严正声明，本周396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315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司机给我讲天门自焚栽赃真相。大陆法轮功学员一直向周围的民众讲法轮功教人向善的真相，澄清中共媒体的谎言，人们对法轮功越来越了解，认同和支持。一车人都接了真相期刊。 我上了一辆长途汽车，发放法轮功真相期刊。开始一车人没人敢要。我说现在灾难多，大难来时无处藏，但只要认同大法，念法轮大法好，就能保命。法轮大法与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善恶有报，薄熙来、周永康、王立军等迫害法轮功，活摘大法弟子的器官，谋取暴利，通通遭报应。请记住，法轮大法好，会有福报。我刚一讲完，一车人态度都变了，都要了真相期刊。坐在第一排的年轻女孩站起来高喊，法轮大法好。我接着说，真善人好。随后我下车了，刚走到路口，一个警察让我站住。我心里说，我归师父管，你也归师父管，请师父做主。警察马上说，你走吧。司机给我讲天门自焚真相。我想给一个司机讲真相，还没细讲，司机先说，我告诉你吧，那个法轮功天门自焚是骗人的，那个女的是被打死的，不是烧死的。我问，你怎么知道？他说他在家门口捡了一个风雨天地行光盘，那光盘上说得清清楚楚的。我问，看完的光盘哪儿去了？他说给邻居看了。我说，你做了一件最大的好事，并给他退了曾经加入的少先队。他一见到我就喊，李大师好，法轮大法好。我给一个骑三轮车的人讲真相，开始他不接受，我就耐心地讲，最后他三退了。他跟我要手套，我说我回家给你找找。后来看到他，告诉他我家没有手套了，给你一件毛衣吧。然后告诉他，向人要东西要师德的，你得用自己的劳动去换取。他说，哦，那我再也不向别人要东西了。我又给他讲了大法真相，后来这个人一见到我就大声喊，李大师好，法轮大法好，每次都这样，也不害怕，不管周围人多人少。警察也要控告江泽民。我给两位男士讲真相，其中一人说，你们老师跑到国外去了。我说，我们老师早在1996年就到国外传大法了，大劫难来时，外国人也得救呀。我们师父是救人的，师父是最好的人。你尊敬我的师父，你就会有很大的福报，身体健康，未来美好。我叫他说，李大师好，法轮大法好。这个人马上说，李大师好，法轮大法好。另一个也跟着喊，李大师好，法轮大法好。有的人接到真相光盘后说要自己上网三退，有的人明白真相后也要举报江泽民，说江泽民不是个好东西，出卖国土。有的人说法轮功说的真对，共产党净干坏事，天要灭中共。有的人说，你们法轮功太了不起了，共产党这么欺负你们，你们这么坚强，你们一定要发扬这种精神。遇到大风天特别冷，一个路人说，就冲你们这种精神，我也得要这光盘。我给警察一本真相台历，我问，你控告江泽民不？他说，不但要告，还要三退，并要了两本明慧真相台历，说给朋友一本。当今的人与前几年真不一样了。
人心与因果，天理不虚，善恶分明。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区公安局副局长李福国遭恶报，因癌症多次去腹中抽水后死亡，于2016年5月22日被埋葬，留下孩子和妻子。李福国是因为卖力迫害法轮功学员而升官的，法轮功学员多次给他讲真相，他不但不听，还说，你们说善恶有报，我这不是好好的。显然李福国清楚他干的是恶事。李福国从2006年当国保大队队长到死亡前，该公安局几乎每次迫害法轮功学员他都参与， 刚刚上任副局长，就把法轮功学员李延英绑架到石家庄老教所。一年后，李延英被保外就医，实则李延英已经被迫害严重，公安推卸责任，回家仅13天就含冤离世。唐山市曹妃甸区原唐海县十里海养殖场孙翠清一家三口，作为大法修炼者受李富国的迫害，父母被非法判刑，没修炼的女儿宁丹丹为母亲申冤被劳教。李富国给孙翠清一家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但从大法中修出的善及慈悲，孙翠清一家对李富国没有恨意。但是没有了恨就不等于没有报应，李富国正当壮年就离世。
清洁工夫妻走出绝境。大陆来稿，在我常去买菜的路上，总会经过一个小区，在那里常常看到两位清洁工忙进忙出的身影。时间长了，我和他们有了点头之交。原来他们是夫妇俩，由于女儿在这里的超市工作，他们也从农村来到这个城市打工。2014年10月份，我突然觉得好像好长一段时间只看见那个女清洁工在工作，而看不到她丈夫，心想她可能找到更好的工作。一天早晨，我又路过她的身边，像以往那样微笑着和她打招呼，她好像没听见。我走到她身旁，只见她面容憔悴，精神恍惚。我问她，你怎么了？遇到什么难事了吗？他把我拉到一边，伤心地说，前不久我丈夫检查出重病，肝硬化到晚期了，而且还严重腹水，在医院治了一个月，花了9万元也没有明显好转。医生让我们准备后事了，现在家里没钱了，我和女儿只好把她接回家照顾。我们家到底是怎么了呀？人财两空了。看到她焦急的样子，我赶紧告诉她说，妹妹，你别急，记住这9个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回家让你丈夫每天念，你和你女儿也念，但心一定要诚。我又给她讲了大法的真相，并送给了她一个大法护身符，她当时就做了三退。也就3天以后吧，早晨我又从那里经过，老远就看见她高兴地与我招手。他告诉我说，你让我念的那9个字太神了，这3天我们一家人天天都念，这3天啊，我丈夫不仅能吃饭了，还能下床了，他开始好起来了。他让我帮他丈夫和女儿也做了三退，我告诉他说，一定要坚持念啊，一定记住是法轮大法救了你丈夫。他连连点头。3个月后，我看见她丈夫又在小区做清洁了。她告诉我，她丈夫的身体已经完全恢复健康了。她简直不敢相信，这么短的时间就能从肝硬化晚期的绝境中走过来了。他们全家对法轮大法师父感激不尽。后来，她一连找我要了20几个大法护身符。她说她要把这些护身符带回老家，她要把这段法轮大法救了她丈夫的神奇经历告诉所有的亲戚朋友，让他们都知道和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时事评论，律师代理法轮功案的收获，作者春晓。维权律师王宇在代理法轮功案件时疑惑地提到，在法庭上很明显的，作为律师你不能提什么，不能对法轮功性质问题进行辩护。为什么不能进行辩护呢？法律上没有这个规定啊。作为律师我可以啊，你为什么给我设这个限定呢？岂止这样一个疑惑，法轮功是什么？修炼法轮功的人是一群什么样的人？为什么这样宁舍命而不放弃？中共将法律抛至一边，对法轮功妖魔化的抹黑宣传，肆无忌惮地迫害法轮功学员。许多律师通过代理法轮功学员被构陷的案件才恍然大悟， 感叹法轮功学员真是一群好人呢，并且讲这是代理法轮功案件的最大收获。2016年3月21日，在建三江事件中被非法判刑两年的王艳新出狱了，了解他的人既惊叹又无奈，而他的辩护律师心中更是酸楚，因为他们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个人，自己作为一个律师，在这个体制下又是多么的无能为力。王艳新是原大商集团佳木斯百货大楼的一名职工，自从修炼法轮功后，在工作中他按着真善忍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热情服务于顾客，曾荣获省市级劳动模范、特等劳动模范。他说他对自己、对工作、对顾客所持的态度是获益于法轮大法师父的著作《转法轮》的教诲。2004年王艳新获得全国连锁大商集团授予的特等劳动模范褒奖后，在佳木斯百货大楼超过千人的授奖大会上，作为劳模代表发言时，以亲身经历证实法轮大法倡导的真善忍理念对自己生命得以升华的影响。等到发言结束时，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在当时的恐怖形势下，这掌声更是人们从中共欺世的谎言中觉醒后对法轮大法发自真心的理解和认同的一种心声。这么好的人被判刑，令人匪夷所思。王艳新二审辩护律师常博洋说，我会见了王艳新，他是一个法轮功修炼者，也是我的当事人。这个群体在我印象中，抛开法律讲，都是一群善良的人，都是讲道德的人，都是讲奉献的人。这样一个群体受到这么多打压，我从内心里感觉到确实心里非常难受，我愿意帮助他们。辩护律师张维玉说，做了这个案件之后，接触到建三江这些当事人家属以及法轮功学员朋友，了解法轮功不像官方媒体宣传的那样非常可怕，非常的凶恶，邪教当中比吃人还可怕的那一种的感觉，原来是这么一种感觉。结果接触之后发现是非常善良真诚的人，所以应该说最大的感受就是对这个群体有一个更深的了解，觉得这个群体并不像官方媒体宣传的那样，官方媒体的宣传存在捏造的成分，在法轮功这个事情上捏造的成分太多了。法轮功是从内心改变着人，修炼者用法的标准要求自己，不断的去做一个好人，一个更好的人。原佳木斯劳教所警察崔慧芳曾参与迫害法轮功，但是他在与法轮功的接触中知道这是一群好人，他弃恶从善，也走入了法轮大法的修炼行列。迫害法轮功的人练了法轮功，这使中共非常恐慌。崔慧芳因参与建三江案旁听遭到绑架，2015年11月20日被佳木斯市前进区法院以莫须有的罪名非法判刑两年。著名维权律师江天勇在代理法轮功案件后，他很感慨地说，他们遵循的是真善忍，做人对人特别好，特别和善，特别真诚，特别友善，完全为你着想。他好像是少数，他可能是中华民族未来的一种希望。我们的法律不为这些人维护权利，我们还做什么法律？这个民族还有什么希望？法轮功学员在社会各行各业的高境界表现，在不知不觉地改变着社会，提升着人类的道德水准，给人们展现了一种久违了的新的向善的生活方式。人们体会到了活着的乐趣与意义，感受到了中华民族重振昔日辉煌的希望。对于还在迫害法轮功的人，维权律师张维玉讲，实际上我们也非常担心，对法轮功群体进行法律追究刑事判决的人、决策人员以及公安局实施抓捕的人员，以及检察院、法院将法轮功人员送上法庭的人员，我非常担心他们将来有可能受到法律追究，我觉得是难免的。其实所谓的法轮功案件展现给人们的并不是单纯的法律问题，而是中共邪党本性的使然。靠谎言支撑的政权一旦被人们识破的时候，就是灭亡之日。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信师信法达到什么程度。明慧网发表的一篇文章，一位神仙眼中的大法弟子，我看了很多遍，里面道人问学员，红颜二别哀里，静思几多执着事，了却人心恶自败，你信到何种程度？这句话对于我印象相当深刻，每次看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就问自己，我信师信法到什么程度了？最近学法练功，对信师信法有更进一步的理解和认识体会。以前对信师信法的认识感觉都在表面，学法时如果师父讲的符合自己的观念，就想哦有道理是这样，如果不符合自己的观念，或者自己不理解，认为自己悟性没够，暂时不理解就跨过了。真正遇到过关时，能想起自己是修炼人来，遇到病业关迫害磨难关时，能正面对待，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也过了多次关，这就算信师信法了吗？最近体悟还远远不够，特别是到了正法的最后，要讲真相救人，总是感觉障碍很多，甚至想给身边的亲人讲真相，总是阻力很多，甚至开不了口。在各地讲法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有弟子问，大陆学员见到病重的亲人或朋友，就叫念法轮大法好，并保证说病一定会好。师父回答，从目前大陆情况来讲，如果这个人在那个邪恶的环境中真敢念，甚至念出声来，他就会好。但是要是在一个宽松的环境里念，不一定好使。为什么呢？是因为那是有邪恶的压力，你敢于出来说大法好，和美国这个环境中随便说不一样。上大街上喊法轮大法好，警察也会跟着举举手的，没有压力。但是如果是发自内心的念大法好，那也会起作用。所以效果怎么样，那要看用心情况与环境。环境很好，很宽松，没有压力，那也得看看情况，这是见人心的。见各地讲法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消灾去病。我真的相信了吗？给别人讲真相时，说实话，我也不能百分之百的相信，甚至是将信将疑的。自己都不能完全相信，听真相的人怎么会完全相信呢？不能完全相信，那效果肯定是大打折扣的。修炼中遇到心性干扰的事，特别是旧势力迫害的事，很多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用人的什么办法去解决，造成很大的心理波动等等，其实都是信师信法的问题。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也说过，就是一个常人今天喊了一句法轮大法好，师父就要保护他了，因为他喊了这句话，在邪恶中我要不保护他都不行的，何况你们修炼的人呢？作为修炼人，我们相信了吗？练功时不能有任何的杂念，最好什么也不想，但是很多时候总是杂念丛生。之前我一直停留在受到外界的影响，各种观念的影响上，没有在信师信法上想问题。直到有一天，我突然想到要百分之百信师信法，我就听师父的，不能让这些杂念横行，很快就能压下去了。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讲，念大法好不但对常人有效，对于大法弟子清理思想也都是有效的。你叫自己的全身细胞都念大法好，你会发现整个身体内都在震动，因为念动的是法，所以才有那么大的威力。那我就听师父的，我也念。 学法时不能再带有自己的观念认识了，就是要百分之百的信师信法，要把信师信法融进自己的修炼中，融进自己的生命里。当有这样的意识想法后，心就更能坚定了，不是人为的下决心，而是人真正的在那里了，谁也动不了，什么也干扰不了，讲真相也能更加坚定理直气壮。就是要百分之百信师信法。
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为何不精进。看到自己以及同修在最后的关头无法精进，甚至于往下滑，思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以下是最近自己一点体会和大家交流。一，为什么不能精进？师父告诉我们，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见转法轮。在宇宙面前，一个人是无能的，但是有一点也是最可贵的，即人有一个修炼的愿望。我们能够修炼是因为有师父的帮助，否则什么都是空想而已。那么如果对师父不够坚信，是不可能真正按照师父讲的去做的，这样的修炼也是蜻蜓点水，浮在表面。有的人一开始勇猛精进，那是在师父的加持下，还有自己带的那么一点根基所起的作用。但是当到了真正触及到本质的东西的时候，有的人就不想真正的去面对了。师父什么都可以帮我们，但是我们自己应该修的部分，那是一定要做到的，否则的话也就谈不上修的部分。那么很多人都是从法中找他们自己认为好的一面，比如大法弟子将来的荣耀，没有什么灾难了，修炼会带来福分等等。但是修炼的本质上要升华，所有人的东西，无论是什么欲望引号，还是什么人的观念，都要放下。什么叫脱胎换骨呀？你那个骨子里的东西不改变，那你的修炼就是一个皮毛功夫，谈不上圆满。但是改变骨子里的东西谈何容易？首先，千百年来形成的人的理在我们的思想中根深蒂固，其次，我们以前的本性又是建立在为私为我的基础上的，所以即便是做了很多事情的同修，或者经历过残酷迫害的同修，也未必能够真正彻底的放下人的东西。但是我们当初来的时候的一念是纯真的，是发誓要救度众生，所以才能够成为大法弟子。就是说，来的当初那一点是迈向新宇宙特性的，新宇宙的特性是为他的。带着这样的誓约，我们层层下走，师父也一直在看护着我们，为我们今天能够成为大法弟子做了许许多多我们看不到的事情，奠定今天能够兑现誓约的基础。而今天就是在实践，在实修中真正的把自己从原来的为私为我的本性转变成为他的符合新宇宙标准的生命。作为人来说，即使全力以赴的话也是不够的，因为那是人的状态，而我们是要达到神的状态，要求更高。真正对修炼人的要求是一丝一念都要符合法的要求，都要同化大法。我们都知道，人有病，表面上因为溃疡发炎，微观看是气血不通，再看下去是黑气，再看是更深的空间有一个不好的灵体。那么为什么这个灵体能够待在你身上？因为你有这个黑色的业力场。为什么会有这个不好的场？那是你以前做了不好的事情产生的。为什么要做不好的事情？那是因为你有畏私的心，最终的根子上是因为这个私，这个私贯穿到很高的空间，以至于融合在我们生命的本性中。就是说，如果要想改变这个最最表面的不正确状态，我们必须要扭转骨子里的畏私的旧观念，你才能够把这个最最表面的东西改变过来。否则，如果你内心固守这个私，你想表面上归正也是不可能的。之所以不能够精进，放不下人的欲望、人的名利、人的观念，实际上都是放不下这个私， 我想这个就是很多经历过大风大浪的同修到最后不能够精进的原因之一。二，如何再精进？修炼的人首先要想提高，想改变这种不好的状态，否则你是寸步难行。师父讲过，欲正其心，先诚其意，见法轮功第三章修炼心性。没有这样的诚心，那就是叶公好龙，嘴上说说而已，自欺欺人的结果是害人害己。其次，要有不怕吃苦的决心。你说我想修炼，但是我不想吃苦，那么这个想修还是空谈。我们这一门就是在矛盾中得功，修主意识。你说我不要矛盾，想安逸，那还是和不想修是一样的。割舍欲望，转变观念，当然心里是苦的，救人当然也是辛苦的。你看哪个历史上修道的不苦？满身业力的人想成神，却不想吃苦，那真是愚昧的痴心妄想。什么叫决心？就是要和过去决裂的心。你拖泥带水模棱两可的，那怎么修？再有，不要在思想中给自己留退路。大法弟子是没有退路的，只能够修成，否则的话后果是可怕的。你说你往哪里退？你就是做一个常人中的好人，你不去兑现你的誓约，那也是犯罪。你修炼得一塌糊涂也是犯罪，因为你辜负了师父的期望，辜负了那些你发誓要救度的众生的期望。逆水行舟用力撑，一杆松尽退千尺。我们修炼就像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修炼不能混事，不能敷衍，修炼更不能等靠观望。每前进一寸就要你用力用心，每长一寸功都要你真正的提高心性。时间紧迫，机缘难得，我们唯有精进，别无选择。越到最后越关键，愿同修们都能够勇猛精进，一起达到胜利的彼岸。
钱财换不来功德，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在中共无神论的灌输和毒害下，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现实社会中，人的自私、欲望、贪婪在我们面前一幕幕地上演着，甚至一不留神陷入其中。小偷为钱财谋财害命，邪党官员为钱财贪腐无度，手足为钱财大打出手，朋友为钱财互相欺骗，亲戚为钱财骗你传销，最终都是在无知中糟蹋自己的灵魂，在不断造业中毁掉自己。修炼人恰恰相反，我们看淡世间的名和利，在修炼中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不断提高心性，师父就会给我们开启智慧，使我们明白来世的夙愿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有同修却偏离了这个航线，走捷径，把钱看成了是万能的钥匙，把用钱捐给资料点作为交换条件，来弥补自己修炼中存在的不足。甚至有同修把家人给的钱偷偷捐到资料点，作为给家人弥补过错或是建立点威德的机会。我们当地资料点基本上都存在这个现象，最近几年往资料点捐钱的特别多，由上百到上千再到上万的。点上的同修一再解释钱已经够用，别再拿了，可同修以种种借口、种种方式非得把这钱放在点上不可。有通过各种方式转交的，有直接面对面给的，不接钱是不罢休的。这钱你必须得要，这钱是我家人给我的，而家人并不是想把这钱捐给点上，是想给其本人花的呀。可同修却说，我得把这钱交到点上，说给家人积点德，甚至有的要下跪说，你不要这钱我心里不得劲儿。技术同修一再跟捐钱的同修交流，甚至写条子给那些不能见面的同修，请他们不要拿钱给资料点，但还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给资料点上的同修造成很大的压力。这里涉及的同修有退休的，有收入并不稳定的打工的，有上班的等等。 技术同修一再解释，钱已经有好几万了，别再拿了，可他们认为先在点上放着，弄得技术同修很为难。拿钱的不少，做事的却不多，出去讲真相的不拿资料，所以钱也基本上就是个数字了。但这里面不包括那些从720之后一直默默地用纯净心态资助资料点的同修。我们当地有两位退休干部一直病业不断，严重了住院缓解，拿钱却很爽快，基本上不做正式大法的事，还经常跟同修说他们为大法已经尽力了，为什么还这样。同修和他们交流了这么多年，还是不能解开他们的心结，因为他们只学转法轮，不学师父的各地讲法。720中共邪党利用媒体宣传工具铺天盖地的污蔑大法和师父，大法弟子没有说话的地方，所以我们只能利用自建的资料点来做些真相资料，向被毒害的世人讲真相。邪党最怕的是资料点，资料点作为媒体的一个端口桥梁，是每一个大法弟子都应该共同维护的。我第一技术相当好的同修前些年供应着多人的资料发放，非常忙，有同修看在眼里，心想技术同修怎么生活呀，干脆连生活费也给他。一人这样想，两人这样想，刚反上来的这样想，甚至连代修不修的也这样想。开始技术同修对钱的问题也很谨慎，渐渐的拿钱的同修们助长了技术同修的欲望，技术同修不再计较钱的来源和用途，反正自己也没有收入，做大法事也是工作呀，自己给自己一个合理的缘由。由于感激同修拿钱，自己也拼命做资料，包揽了所有技术上的一切，却忽略了学法练功。有些同修苦于不能直接接触资料点的同修，拿资料不方便而离开了单线联系的资料点，去了该同修那里，该同修家也因此成了菜市场似的，而单线联系的资料点同修那里基本没有多少活。他们在学好法的过程中走了自作自发的修炼之路。2009年那位技术好的同修被判了几年刑，回来后对同修说自己因为钱的原因没有走正才被迫害的，很后悔。回来后虽然没有放弃修炼，但也一直走不出来，教训深刻呀。在大陆这种邪恶迫害的环境下，暴露的同修比较多，有的出来后怕心重，不敢建立资料点，就依附着其他做资料的同修。有的技术同修为了做三件事，就找个闲时间比较多的工作，能够维持生活就可以了。但是想保证资料点的正常运行，是得有条件的同修资助，资助是有限的。师父告诉我们，不存钱不存物，见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在这个特殊的环境下，能够有保证资料点正常运行的资金就可以了。在此建议大陆技术同修们在保证自己生活的前提下多学法，做好大法的工作，时间不多了，不要给自己的修炼留下遗憾。建议拿钱的同修们要以点上的需要为原则，不要给技术同修增加麻烦，更不要用畏私的心给自己的修炼道路留下污点。最后净露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的一段和同修共勉：每一次考验中的人心，每一次磨难的正念不足，修炼人的每一个执着心都会被他们抓住，他们都会把它当作把你拉下来的，把你从修炼的大法弟子队伍中搞下来的把柄。所以我们在修炼的这条路上一路走过来，是经过很多磨难，是经过很多危险的。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